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登山宝训，马太第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是主耶稣说明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主耶稣在马太五章二十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前面很多次我们已经把重点说明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是讲论神的福音，而有了福音来成全律法，是讲论神的恩典，有了恩典而产生人的行为，是讲论神的拯救，因着拯救而产生人的品格，讲论神的赏赐，因着神的赏赐要带来神的要求。这一切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请各位永远要记住，登山宝训是先有福音而有律法，先有恩典而讲行为，先有拯救而有品格，先有赏赐而有要求。福音是律法的基础，恩典是行为的动力，拯救是品格的来源。我们能够把思想搞清楚，能够根据这一些作为我们基督徒伦理的了解，在主耶稣讲伦理的这一个六个大的事情，很多都是根据旧约律法所提出来的。虽然用有对古人的话说，或者听见有话说，有话说其实也都是旧约律法里面的话语。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不可杀人，不可动怒，这个礼拜我们要接下来讲不可奸淫，不可休妻。这一切不但是文士法利赛人所做到的不可奸淫不可休妻，基督徒是更应当能够不存一念，能够做到不休妻，没有休妻的事情才是神所希望的。不可奸淫，这是第七诫，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标准，我先把他们的标准说一下。其实主耶稣所要求的是不存一念，那是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标准。文士法利赛人论到不可奸淫，从旧约生命记二十二章里面的记载，主要是强调男士们，对男士们特别提醒，而奸淫重要的是对已婚的妇女或者已经订婚的妇女产生不应该的性行为，这是旧约生命记二十二章里面的内容。如果一位男士对未婚的处女有了不当的性行为，应当交给他的父亲五十舍客勒银子，然后娶这个女子为妻。所以法利赛人文士 他们会精精讨论什么叫做犯奸淫，那就是一个男士和一位已婚的妇人和一位已订婚的妇女有不当的性行为，如果是未婚的就要罚50舍克勒去赶快娶这个妇女为妻，就不算犯奸淫。那这样的讨论无论怎么讲，就是这一种不当的性行为在当时文士法利赛人怎样来注重的。但是主耶稣说啊，不管怎么样，你们过去不管怎么讲，在耶稣的心目中最要紧的是不要心存一念，特别对男士们说，弟兄们在这个事情上面要特别求主恩待。如果神给一个人恩赐守独身，他的目的是为了专心侍奉主，靠主有这个恩赐，那真是最好不过了。可惜许多人在这事上面没有好好寻求主，就让我们看见最近报纸上面的新闻，让我们非常痛心。在天主教里面，这许多神父主教产生败坏的性行为，这样的一种做法实在是亏欠了主的荣耀，实在是不明白神创造人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个恩赐，耶稣说你宁可去结婚，不要守独身，更不要以为守独身是比别人更高一层的属灵的标准或者伦理的标准。没有恩赐就应该求主预备合适的配偶。我就想到40年前神呼召我出来做传道，那个时候我才大学毕业一年，我才22岁就出来传道了。那个时候我的满心对神的心说，神啊，这一辈子我不要结婚了，我要单身，像保罗一样专心以你的事为念，我什么都不要想。我就说，主啊，我要专心单身一辈子为你传道。那么祷告求主继续保守看顾啊。不过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大概是没有单身的恩赐啊，不管是心理上不管是生理上没有单身的恩赐。所以以后我就改变了，我说，主啊，求你预备合适的配偶让我能够结婚啊。好像我以前讲过这些见证，今天不要重复了啊。所以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巧妙安排，上帝的奇妙，以后我就结婚了啊。那我就发现结婚能够比没结婚更加专心来侍奉主啊。如果没有恩赐又不结婚，在教会里面做传道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不是跟你们讲啊，跟所有有心要做传道的说啊，那太危险了。因为教会这么多人，你要接触许多许多啊姐妹的机会太多了。如果神没有给恩赐，赶快要结婚，免得像最近天主教所发生的这些痛苦事情啊，这是让人心里非常痛苦的。我一向非常尊重那些神父，那些修女，那些能够专心单身来为主的人，因为这曾经是我的希望，曾经是我的祈祷。以后我发现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非常尊敬那一些真的单身一生没有结婚来为主的工作专心摆上的人。但是看到这样的混乱，心中实在很痛苦。其实主耶稣讲得很明白，他没有要我们一定是独身，神所赐的性的欲望，这是神的礼物，要好好在婚姻中来持守它。我们知道教会本来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谁规定不可以结婚才能够做神职人员呢？其实没有的。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真正虔诚爱主，但是第二世纪那个时候面对的是逼迫，面对的是罗马皇帝，罗马帝国加给许多基督徒的逼迫。那么最早受逼迫的就是这些主教们，就是那一些神职人员。所以一个一个教会领袖都被抓起来，以后被杀害。那么慢慢的就有人想到，如果这一些专心要传道的人受到这么多的困难，可能单身比较好。 可能没有家累，可以更自由，更大胆，更勇敢，无论到哪里，没有一切的困扰，可以勇敢去传道。再加上二三世纪的时候，世风败坏，许多混乱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很有心的人，他们就渴慕那一种单身，免得被许多事缠绕。我们知道第二三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父，这个教父叫做俄立根。这一位俄立根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就向为主殉道。他在公元两百多年，正是罗马逼迫教会的时期，他在埃及亚历山大，他们家住在二楼，他看到楼下罗马兵正在抓基督徒，他就一心说，主啊，我是基督徒，我要侍奉你，我不能躲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跟那一些人一同去受苦，一同去殉道。他就往楼下冲，冲到马路上，结果还没有出门，被妈妈把他抱住了。他的妈妈就留他下来，叫他不要这样冲动，结果他没有冲出去，他那一次没有做殉道事。不过他长大之后专心想侍奉神，他就真的要单身侍奉神。不过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克服生理上的情欲，他居然做了一件在教会历史上认为是最想不透的事情，真的照着刚才马太福音所念，他就把他自己阉割了，他以后就单身这样侍奉神，以后这个变成一个许多人想效法的情况。结果到了公元325年尼西亚大会的时候，尼西亚大会本来不是谈这个事情的，是讨论到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俄立根产生了一些影响，结果尼西亚大会也附带谈这个问题，以后就公开反对这样做法。如果上帝没有给你特别的恩赐，你不应该这样子来做，这不是正常的。那么正常的是基督徒从心里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靠着神的福音，能够靠着神的拯救，改变我们内心的思想意念，除去不当的一念，真正能够心里面以神所赐的婚姻为我们最大的满足。每一位弟兄，请你要记住，神赐给你的妻子这一生都是最美好的伴侣，永远是你的白雪公主啊，不是白马王子啊，一辈子永远都是你的白雪公主啊，她永远是你世上最美丽的，认为最好的世界上的女人啊，你永远就会想她，看到任何别人你却都不如她啊。所以如果你们问黄牧师，在你心目中全世界最好最美的女人是哪一位，请回答。哦，答对了哈，但是我要请问一下，还有别人很多人在这里啊，啊，每一个都要问啊，啊，到了年老发白，还是比方说陈伯伯啊，啊，请问全世界最美、最可爱、最漂亮女人是哪一位啊？哦，隔壁那一位，虽然是头发斑白，在你心目中，请弟兄们记住啊，让你的妻子神所赐的永远在你心目中，那是最美的，是最好的，最可爱的，你的心就不会再去思念别的女子，所以你就不会产生看见妇女而动一念。你要求主给你力量，等一下我最后还要再讲，神是恩待我们，神把福音给我们，神把拯救给我们，神要把力量给我们，神要把心思意念渐渐日益更新，那一种的福气赐给我们，世人做不到，基督徒唯有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你能够做到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是神的怜悯，那就是登山宝训，以福音为基础产生律法的要求，以恩典为基础产生我们的行为，神的拯救为基础而产生我们的品格。当然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有一个决心啊，你要如果眼睛让你跌倒把它挖出来，如果手让你跌倒把它砍掉， 那是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那是一个内心里面我真的愿意，主啊，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我即使没有力量，我要求你给我力量，你要紧紧的仰望主啊。弟兄姊妹，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杂货连锁店，我想各位大概知道，就是 Acard， 这个 Acard 这个药店的连锁店啊，虽然不是美国最大的，可能也是第二第三大的连锁店，到处都有啊。美国最大大概是 7-11 啊，那个是遍满各地的这个小杂货店。在20年前左右啊，那个时候 Acard 还是很小的店啊，没有办法跟大店竞争啊。但是那个时候啊，美国20年前左右，这一些小杂货店他们都卖杂志，而杂志的里面都有那一些色情杂志，在他们的杂志架上面都摆着各种的色情杂志。这个 Acre 的老板，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就去巡视他的店，一看他的店上面都挂这些杂志，他心里不安，我怎么能够卖这些杂志呢？他就把他们总经理找来，说这些杂志都要拿掉，不能放在我所开的这些店里面。那个总经理跟他讲一句话，说老板啊，这些杂志每一年给我们赚200-300万的美金呢，你要拿掉吗？200-300万呢，比别的都赚钱了。他想了一想，跟这个总经理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下命令，全美国所有 Acre 店这一些杂志立刻拿掉，我都不要，我宁可不要赚这200-300万，我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了。亲爱弟兄姊妹，他把杂志都拿掉了，以为很多同业就笑他了，看看你什么时候关门吧。但是没有想到，他拿掉杂志了，许多妈妈带着孩子去买杂货的时候，就都跑 Acre 去了，因为妈妈看见那些杂志不愿意带孩子进去，所以看到 Acre 没有，就带孩子们就去买东西了。结果 Acre 这一个杂货店那个时候就越来越兴旺了，越来越蒙神的赐福，变成一个很兴旺的杂货店。结果 7-11 看见这个情况，马上改变政策，7-11 也把这些杂都拿掉，所以以后找不到色情杂志在 7-11， 那不是他们主动的，那是从 Acre 这个杂货店开始的。我看到这样的报道，心中很受感动。这叫做，如果会让我们堕落的话，你把眼睛挖出来，不是真的去挖眼睛，把你手砍掉，不是真的把手砍掉，乃是你要壮士断腕，痛下决心，你说主啊，求主给我力量，求主给我那拯救的大能，那福音的恩典，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如果你真的这样痛下决心，离弃不当有的，神一定会做工的。我不是很懂画的人啊，偶尔看看画。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法国的画家叫做 Jean Millet， 他被号称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农夫画家，专画农夫的。其实他本身就是农家出身，在法国诺曼底贫苦的农家出身。那么因为很有天分，他拿着圣经想象里面的图就画出来，所以诺曼底那一边的邻居就说，这样好的人才我们不能够让他糟蹋了，大家捐钱把他送到巴黎去好好学画。 这一位 Jean Millet 到了巴黎就继续学画，果然他是非常的天资聪慧，就很会画画。但是没有想到巴黎学画大半都要画裸体的画，而且这种画才有钱赚，才有办法过他们比较好的生活。巴黎许多画家赚很多钱，生活又糜烂。他开始也是一样的，画了很多裸体画，卖了很多钱。有一次他走在一个旁边，他画的一幅裸体画，他就听到有几位男士在那一边评论这幅画，那讲了很多很多，那么也有讲了很多不当的话语，污秽的话语。他听完之后他很难过，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他就是画家。所以他听完之后他就做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不能再画了，我不能再画了。他就想到他的老祖母送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一句话，老祖母说，请记住啊，在你成为画家之前，你已经先成为基督徒了，你这一生你不可以违背神的旨意啊，你宁可死不要违背神的旨意。他就一直想到老祖母这样劝他，他说，好，我回去了。他就离开巴黎回到诺曼底，那都是农夫的所在，他就以后开始专门画农夫啊。这一位 Millet 画了好多好多，据说有90多幅有关农夫的名画，现在存在巴黎大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是一个教堂的钟，一对老夫妻在田里面祷告，那是非常有名的画。还有那一个几位农夫在拾穗，捡那一些割过的穗拾穗。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在农田里面各种田野的风光，是世界非常有名的。我特别买了一些福字的放在我们家里面常常就看，看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位画家，他放下在巴黎美好的那一些娱乐，那一些生活，毅然回到农田，因为钱赚不多，他白天自己下田去耕种，晚上就画画，成为非常有名农夫画家。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心在神面前，神啊，请你帮助，请你施恩，靠主的恩典，常常虚心，常常哀动，常常温柔，常常饥渴慕义。神大能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什么？一起说，见神。他们越来跟神的关系越好，他们越来与神越靠近，越能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亲爱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期盼过一个良善、忠心、又见识的基督徒，你愿意追求属灵的良善吗？不是靠我们自己，从他而来，常常在神面前虚心吧，哀动、温柔、饥渴慕义，在神面前立定一个决心，主啊，需要的时候眼睛挖掉吧，手砍掉吧，把神所不应当要我们的我们就不要吧。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心在主面前，如果你靠主的力量，你靠主的恩典，神要帮助你的，神要赐福你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我们需要求主特别的施恩。耶稣基督很早就说，这是一个淫乱败坏的时代。几年前我到香港去讲道，香港一个牧师说，黄牧师，今天请你 帮我讲一篇道。我说哪有这种事啊，为什么你自己不讲啊？他说啊，我自己不好讲啊。那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教会啊，有一位弟兄啊，因为香港的人很会做生意啊，这里大概没有香港，香港都是到广东那行去了哈、啊，所以没有讲你们啊。啊，香港人很会做生意啊，哎呀不得了啊，香港的店赚很多钱，然后北京开一家分店，上海第二家分店，西安第三家分店啊，然后还有重庆啊第四家，还有哪里第五家，所以在各地开了五家分店，家家都赚钱了 啊真是了不起，非常聪明啊。但是香港一个家，北京又来一个家，上海又来一个家，西安又一个家，结果一国五府啊，他说不得了啊，没有想到以后香港的大太太发现了，这一发现不得了啊，到处吵翻天了 啊他说一家不得安宁啊，非常的痛苦啊。他说这个事发生在我们教会，他说香港很普遍啊，不信主的很普遍，教会都有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台湾啊，他说啊，你们台湾大概好一点吧啊，台湾情形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一样乱七八糟啊。我跟他说啊，天下乌鸦大概是一般黑的啊，香港不好，各地都不好。那他说好吧，你帮我讲啊，因为你今天讲完道，明天你就走了嘛啊，他也不会再讲你了，我在这边不好讲啊。我们就发现呢、啊。教会中间甚至都有了淫乱的事情了，弟兄姊妹，不但教会弟兄姊妹，许多牧师许多传道人都在撒旦的陷阱里面。有的时候当我一收到一些消息，在哪里一个牧师又犯了淫乱，在哪里一个牧师又犯了淫乱，有些在北美，有些在东南亚，有些是我认识很多年的，我听完之后心中真是很难过啊，心中很痛苦啊。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帮助我们脱离撒旦的权柄啊。本来我今天预备要讲到不可休妻，讲到离婚再婚的问题，我看没有时间了，我不能讲了啊。所以我今天早上我要强调，我要继续强调，我们要靠主的恩典。主耶稣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凡是神给我们正常的性的关系，那是好的，所以在夫妻保持好的性的关系，这个都不是犯罪的，是神所设计的。但是在婚姻之外啊，那不当有的那种性的关系，我们要壮士断腕了。你要有一个心，你说主啊，我要靠你的恩典把它除去啊。主耶稣没有要求所有人都不结婚，没有的。保罗是神给他恩典，他有恩赐啊。那么中世纪教会的偏差，尼西亚大会以后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来说神父主教都不可以结婚，但是教会中一直有争论，没有得到会议的通过。没有想到到了第六世纪，居然那个时候罗马皇帝下命令，因为那个时候政教已经合一了，公元300多年罗马皇帝都信了主耶稣了，以后罗马皇帝来下的命令说主教神父不可以结婚，如果已经结婚的要相待如兄弟姐妹一般，不可以有性生活。那么这样的规定一直到公元12世纪开了一个拉特兰大会，这个会议公元1139年开会之后才定下来 说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但是这是违背了圣经里面的教训。彼得是结婚的，他与他的妻子往来传道，所以并不是在正常的婚姻中神反对或者禁止性的生活，乃是在正常婚姻之外。所有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正常婚姻之外，那个性的活动是神所禁止的。那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要仰望主。所以常常存着虚心，邻里贫穷来到神面前，常常存着哀痛，求神饶恕赦免，常常温柔来顺从神，仰望神，饥渴慕义，寻求神的扶持，你会惊艳到那当初拯救我们的主，今天继续有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次领这个饼，领这个杯，不仅是纪念他的死，还有力量审查蒙主的改变，蒙耶稣的大能救我们脱离一切罪过，让我们不但是外表不杀人，里面也不恨人，外表不犯奸淫，内心能够除去淫念。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主一定做得到。仰望主，依靠主，他的恩典，他的福音，他的拯救一定会临在我们的身上。愿主赐福恩待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年你在世上讲明这些话，相信你在天上你仍然负责你的话。愿今天你借着圣灵能够向我们心灵说话，我们知道唯有你来施行奇妙的拯救，你那奇妙的恩典，你那伟大的福音能够继续不断改变我们，继续不断拯救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达到你所说出来的境界。哦，亲爱主，但愿我们在地上真的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让我们活出了那好行为，就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求主赐福在若歌所有属你的人，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起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